为之前参加了师兄彭海涛为武汉弹24小时钢琴活动，认识了一位有趣的女性，创立不良公社的邓哥。他做厂牌、写小说、拍电影。海涛在持续采访未来给24小时活动钢琴演奏的人。邓哥的家在老汉口法租界的梨黄皮路，这里的建筑非常漂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文创方面的街区。
就写一个音乐制作人的故事，这个里面是内嵌了不良少女，
所以还是有自己经历的一些影射在里面。
对，大部分的保证它是100%真实的。
OK。
然后男少女还有一段什么所谓的恋爱啊、渣男啊什么的这些，
反正那肯定是虚构的啊。
不，是这样的。这个无所谓，因为是小说的话，虚构与真实都不重要了。当然啊，那个渣男也不是坏的，就是你不能说渣男不好，因为他是一个
渣男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你从正向去理解这个。
嗯。
啊，就是他这个小说里面的原角色的这个人，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
哦。
啊。
那赶快读一下，我觉得这个读了之后，然后再结合你的故事，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
全是少女的舞台呢，他就是。我这里有一个先导片，你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话，
是你要做的还是已经做完的一个片子？
已经现在在参加比赛。
长片？
长片，不剧情长片。
太好，好好看。
就是说，我之前也拍纪录片，但是我后面我拍纪录片老是可能会有审查方面的问题，就是也不能说审查方面的问题吧。
什么题材？
上海疫情啊。
哦，疫情是吗？上海疫情那个时候你在上海吗？今天上海？
对啊，我在上海。
你在上海？
我在上海做救援。然后
哦，你聊的那个救援是上海的经历，不是武汉的经历、啊、
不，武汉我也在去做救援啊。
那待会儿展开聊聊这个，我还真的蛮感兴趣、
我先看一下这个，就是我最近在拍的一个剧情片。
钱我已经给他了，他还不知道是你给的，还以为是我给的呢。他现在这种情况不能一个人带着。家里就他一个人，要债的还要上门呢。
这是根据你小说的那个
第一个故事
改编的、
电影。对，相当于电影创作，
跟你的不良少女有关系吧？
有关系，因为我其实就是把不良少女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电影版本。
这个是演员还是
演员？
不是那个真正的。
对，因为真正的那个少女我也有很多视频资料，也可以给你看。
都在武汉拍的。
对，两天，
长片吗？
啊，这只是一个短的。
这个就是短片本身的，不是一个概念片啊。
就概念片。
但是短片还有一。
长片还要拍。长片90。
我理解它是一个创投的一个先导片啊。
先导片。
OK。我是说，它也不是像宣传片啊。
对。
它也不像是那个预告片这种。
对，就先导片。
拍出来，
走创投的那种，
对，
那已经拍得非常精细了。
那你现在的身份还是蛮跨界的啊，从音乐到小说到电影，包括到那个绘画。
对，
现在还画吗？不画。
对，
但是当年能考上湖美的话，那肯定还是蛮厉害的。那个年代的湖美很难考的，不像现在。
其实我画画，我是真的画了很多年。等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我在油画专业里面学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风潮。
我想那是哪一年？应该是80几啊？
02年。
零二。
八几年就太早了。02年，我02年毕业，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当代艺术的风潮，然后在。
因为你刚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刚才说那个当代艺术风潮，我想到了那个新兴画派那帮人。
好吧，啊，没有那个
那现代艺术的风潮，好吧，好 ，OK， 不好意思，
当代艺术，
02年，
你说现代艺术反而它范围会更宽，当代艺术就是只是指当下，如果是现代艺术，那得从度上开始算。
02年，我想想，你是在武汉，
对，我不零二年的时候我大学毕业，
嗯，
在那一年呢就说哎，大家有的同学选择继续去做艺术，
嗯
而我在那个时候决定去做电影，有一些原因的，这都是有一些原因的。首先呢，电影它是综合艺术，
嗯，
它能把我小时候对音乐的积累，对文学的积累，以及在绘画方面的这个积累，甚至我的拍摄，
嗯，
我的摄影，甚至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是就是继续画画啊，读研啊，当老师啊，还是去那个到外面去闯荡。然后我当时选择到北京去，然后我去北京了以后，我就进了中国电影集团，然后我在里面做电影后期工作。哎，做这个后期工作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好多比较厉害的导演，比如说也比较认识啊，就是为他们服务，
嗯。
啊，就比如说冯小刚啊，管虎啊，然后张艺谋啊，然后陆川，你在为他们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做的是一个电影很局部的一个事情，
嗯，
但是你跟他们接触时间就比较长了，因为一般导演是会定后期的，
嗯，
我那属于后期。
你那时候的部门是属于是做
合成，就是特效合成。
哇，那个时候做特效合成，那是一个很，
对啊，
很新兴的一个，
不仅很新兴，而且收入很高啊。
是，当时在哪儿？你们应该在牡丹园那边吧？
牡丹园后面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
对，
我就在那里面工作。
哦，北京厂，我知道，是
啊啊啊。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叫蓟门桥，
对，蓟门桥，蓟门桥。
对，我就在那个北厂，北影厂不是有大院嘛，就是门口很多临时演员在那蹲着的那个地方，
嗯，
啊，我在那个里面工作，
嗯，
我旁边就是冯小刚工作室，在旁边是有一些那种各种导演的工作室，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的工作条件是非常好的，
嗯，
我是在做了几年后期工作之后，被某一个导演跟我这么说，他说觉得你的积累，
嗯，
你的包括你的创作的感觉，其实你是可以往导演方向去发展的。他说如果你在这个后期岗位上待着，你可能好多年你就是干技术，这个有点屈才了，
嗯，
他这一句话就可能就改变了我后面的路，嗯，我后来就去北影读研。
读研是哪一年？
2003年。
哦，其实在北京待了可能就一年左右。
没有没有没有，在北京一共待了4年。
待了四年，工作了4年，啊，然后在2003年就去。
不是，我是也是在一边在读书的时候一边去，
嗯，
因为他就在隔壁院嘛。
隔壁，对对对，走几步路就到了，是的。
我工作单位在这儿，我隔壁院就
是,
是,
是, 是
就是电影学院，于是我就去读那个研修班。在读这个班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啊，
嗯，
原来我的观片量也好好多，
嗯，
好多好多那些比班上同学还是要强很多的，所以就那个时候就跟一些老师关系比较好一些。然后在那个后面，由于个人生活的一个调整吧，突然呢就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我当时我的那个时候男朋友就说，
嗯，
他说不如跟他去上海，他是一个电影摄影师，
嗯，
后来我就跟他去上海了。去到上海我就在找工作嘛，
嗯，
然后我找到的工作就是去上海大学教摄影，我就那么一教就教了12年。这12年里面我主要教同学们就是怎么做短片，当然电影语言的那些系统也会讲给他们。然后在做12年的过程当中，除了做电影之外，摇滚乐也还在做。
哦，
啊，就是说我不可能12年我只做一个老师，
嗯，
那我也肯定也会做。
生活里面还有其他的部分吗？
对啊，就做摇滚乐，包括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上海的市级项目，
嗯，
比方说世博会里面的一些那些有一些需要导演的地方啊，
嗯，
还有。我们那个大学很厉害嘛，上海大学，他做什么自然博物馆呐，啊，什么地铁啊，就是他有，还甚至是世博会里面的那个天幕轴的那种多媒体啊，那些他都是需要导演的。然后我也做了很多那样的工作。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原因吧，
嗯，
当时和孩子，因为孩子是2014年出生的，大约是在他1-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决定和他爸分开过嘛。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先把孩子带回了武汉，因为
那时候阿姨他们还在上海那边一起。
对，因为我当时大家一起，全家人都在上海。我其实在上海我们也有很好的家庭条件，
嗯，
但是你要从人精神上面来说的话，你还是得做点事儿，你才有自己的那个支撑自己那种支柱嘛。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把孩子先带回了武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也想回武汉，就在那个时候又碰到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吧，
嗯，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是，
嗯，
也是做摄影做创作，而且也他跟我是同属性的，他也做 就是音乐文化的这个推广。于是我们就在两个人的这个就比较一致的这个方向上，我们就成立了不良公社。
哦，
啊，等于说我
就这样的一个由头。
对，我只有三个单位，我只待过三个单位，一个是中国电影集团，第二个是上海大
学，
第三个就是不良公社。啊，
不良公社是你和当时的男朋友一起创立的。
对的，因为他比较年轻，然后他也是我同样的湖北美术学院的师弟，也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后来我们成立了不良公社以后，不良公社就频繁的去参加一些当代艺术展。这个
我这样去认识不良公社，他当时还是一个就是艺术组合，还是
艺术团体？
艺术团体
啊，因为不止我跟他两个人，是尽管是我跟他一起创办的，但是马上就吸引了很多人的加入。当时不良公社他怎么亮相呢？他就是在艺术展当中亮相，就是等于说他又回归了十几年前我在
湖北
美院的那一套体系。他参加过其实就是比较大类的展览，比如说应力场啊，那还是非常大型的美术文献展，还有那个立身志，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比较当代艺术圈的这种展览。
那载体呢，是绘画吗？还是综合类的？
文献，就是、
哦、做文献展，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仅凭我和他的摄影和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不良公社，就是我包括我个人经历啊，加上一些历史资料，它竟然作为一种文献可以上艺术展。就是说
个人文献还是社会文献？
不是，我们整个不良公社的文献，
就是成立的这个的一个文献。 OK，
不仅仅成立，是他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加入，然后这个人又来做了一个什么作品。我也没有想到，因为十几年前我只是一个我本来会以为我会以架床绘画去参加艺术展的，然后没有想到过了那么多年，我竟然是以文献这种方式进入艺术展。但是这个进入艺术展以后，他就会给我们所做的事情传播出去。那么传播出去了以后，那他在这个社会上面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力的。基于这些影响力，我们就等于说我们希望把街头文化推一把，于是就有了不良少女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格洛夫兄弟会啊，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在我们不良公社之下扶持了一大批歌手，就是让他们有条件创作演出，或者是以另外的方式在舞台上亮相。不良公社在那个时候成立了实体公司，人数最多的时候20多人吧。你知道做实体公司是很累的，就是说
你人工费用各方面。那他当时是个经纪公司？
不是，不是经纪公司，一个实体公司。这个实体公司呢，它里面分音乐部门，分设计部门，还有实际的街头那种艺术项目部门。这些项目就是给城市做雕塑，给地产做，你能理解吗？就是
我懂，做美城啊，
哎，
策划啊，
对对对，美城策划以及大。
所以是个很复合的一个，就是
很
复合的一个文化公司。
哎，对，然后这个公司其实是很适合我们这个厂牌做的。因为首先我们要歌手有歌手，要设计有设计，要艺术家有艺术家，对吧？资源又很广阔，所以说这个路线我们就等于说从2016年一直走到2020年。就也就是说在武汉，而且那个时候抢了很多就是非常大的项目。武汉应该有一些新型的那种创意公司，有，但他们要找执行方，对吧？而我们不是，我们是从我们接触客户，从创意到执行的每一步就是在我们那个团体内部完成。所以竞争力是可能超过了那些创意
公司。肯定的，因为你不是一个资源型公司嘛，就是
对，我
二道贩子。
我是一个执行，从策划到执行。
因为现在很多活动啊，包括做策划，他是个二道贩子，就是他只接甲方，他自己承接啊，包括到执行。因为你本身也是艺术家出身的。
对的，所以我们既得了就是全国类的策划奖项，也得过全国类的执行奖项。就是可能在2019年，那是一个高峰期，那个时候不良少女上了大音乐节，直接上草莓主舞台，那个时候我们也得了金灯奖，然后我个人在电影策划项目也得了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的一个武汉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奖。
是这个片子吗？
就是这个片子的前身。然后就通过得奖，你就拓宽了自己的道路，你会认识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厉害的人。所以有很多人都说你跨界，你好像做这些事情在别人想起来是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跟你说，你只要不断的去得奖，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社会面，这些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就
只要你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
不停的发声。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发声时间真的是有点长哈，就是从以前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在上海就有比较好的资源，我也导演过一些广告片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城市项目。那回到武汉以后，不良公社名气做的其实还挺小的，他在艺术展上面发声，他同时又能在音乐的专业领域也发声，然后我个人再去冲那个剧本啊，或者是这样的奖项，这个挺合理，就是这个社团里面的每个人都能创作，哪怕是一个主理人， 他也能创作，也能冲出去打，只能这么说。
那还蛮好的，我觉得在武汉这种事儿应该很少。
我反正没有见过其他人，就是我，但是我自己是这么做的。一开始呢，在2020年前，我可能更多的是为歌手服务和养活公司。
嗯。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你也知道，它来了一场变革。
嗯嗯。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还回想那个时候，我刚把父母孩子送到三亚那边去度假，我就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回到武汉。我一回到武汉，我当时首先是要给各个部门结账啊，就是音乐制作部门也好。
结款。
对啊，你过年了，你都得发钱啊，什么奖金啊啥的，你全部都一结，一结，其实你每年你就算挣很多钱的话，你真的结了账，其实也没剩多少哈。正好在过年，在那样的一个盘存的，就我留下我一个人在盘账的时候，直接封城了。可能那段时间我忙着去，
你没有关注到社会的新闻这一块儿哈。
不，其实我在元旦的时候在外地做跨年演出的时候，就有我美国的朋友提醒我说你们那个城市有问题了，连红头文件也给我看了。我当时也是觉得隐约有点问题，但是当时民众还没有 get 到，是不是？
那个时候百步亭他们还办那个联欢会呢。
对对对对对。哎，那个时候我。那个中间没有任何的那种感觉，只是虽然有人提醒我，哎，会有人说，但是有时候你也知道风言风语也会很多，是吗？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21号了，那个时候我就从三亚回来了，我就在一个人在办公室，因为我们社团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良公社有一个规矩，因为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嘛，有一个规矩就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所有的猫都要集中在我这儿。
他们都是不是不一定是武汉人啊？
哎，对，他不一定
是武汉人，但他生活在武汉，
但他们工作在那个。
OK OK。
哎，于是他们就把猫统一集中在不良公社，那一集中就有10只猫。哇，当我知道我被封起来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我不能离开这些猫，否则他们就全部都得死了。
嗯。
对吧？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室在泰兴里，就在这个楼下。
我知道对面的巷子。
离这个家不远。
是。
啊，然后我当时就想，封家里好呢，还是封办公室好？后来我就考虑了一下，就综合了一下，决定封办公室，
跟猫住一块
儿。啊，我就在家里收拾了一些衣服，然后就在办公室，因为你得喂猫粮，马上开始囤猫粮。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各种办法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以为封得很厉害，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地下的渠道，比如说我就能搞得到大量的猫粮，我也能搞得到翻得出墙的人。那个时候他们把我那门围了嘛，就用那铁栅栏围了，我就准备了一个老虎钳嘛。然后我就等晚上他们那些守门的人他们离开了以后，我就把那个铁丝给绞了，绞了以后我就把那个铁丝假装成它封着，其实晚上我随时可以出去。
那可能还是刚开始封城的那段时间，
没有，一直到最后一天，
一直到最后
我都是可以出去，从来就没有封住我，真正的封住我，知道吧？但是我也不甘于就是当时被关在办公室里面，甚至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朋友，他每天给我从那个底下送饭呢。
那个时候人自己都吃不上饭，他还能跟你送饭吗？
对，还有人，那个小卖部的老板有一个铁门，你一踢，那铁门下面会递一个烟出来，就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被封在家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玩的那种，不，我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人真的能把我封到，我想做到一切我都能做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手机上面看到医院方有很多缺乏物资的那个时候，我就把我这种能力就体现出来了，我就想办法就是找了人帮忙，就给我搞了10000个口罩嘛，我再把是我买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口罩就真的就送到了医院这件事儿，因为当时医院的医生各种条件都
跟不上了
啊，
当时那个还分发这块遇到很多问题。
对，然后当我把这个事儿做成了以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就为了证明就是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送达到他们那儿，然后这条朋友圈就直接炸了，因为瞬间就有好多人来找我说，我虽然不能像你这么自由，但是我可以给你钱，你帮我去买点东西，去
捐赠吧，
去捐给医院。他说，而且你还搞得到东西，就是当时我把我那个就是人脉这一块就发挥到极致，真的就是说朋友多，朋友的朋友又愿意帮你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能效很大的。于是那个时候，但是我有个规则，就是因为我自己办公司的，我很清楚，就是我的手不能过钱，因为我自己又是一个做公司的、做商业的人，我很清楚商业规则是什么，然后手要过钱的话，我就犯法了。
对，非法集资了。
对啊，有几个那种女企业家， 的帮助下，那些女企业家也是我的朋友嘛，各行各业的啊，但是都是很厉害的人。我们都是要么就反正都是研究生这个知识含量，还有一些在大企业里面做那种总裁助理高管的那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分队，叫天使小分队，七个全部是女孩。我们这七个女孩那就有能力了，她能够直接的拉来物资，我们也可以拉捐，而且捐献的东西钱不用构成，我们直接的去买成物资。我们可以就是说，哎，这个人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写一个计划，我们今天就要向这20个医院捐赠大约防护服，就每个医院写需求，一次也不能满足太多的需求，可能一天200件防护服吧，就你这个医院一天200件，那个医院一天100件，我只能这样一点点的去给他们，怕他们产生了把东西拿去倒卖啊这种，而且要亲眼看他们穿上，知道吧。于是我们就这样，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供应的那个人找来，在现场大家轮流捐，大家搭在群里面就是积少成多的去买这个物资，买了以后再把这个送达医院，全过程我们都拍下来，
拍成纪录片了。
不是纪录片，照片。那个时候你没有条件，那个时候我的朋友蜘蛛红面包在拍纪录片，他还拍了我2集，是去救那些那个地下道的人，结果、
蜘蛛是吧，蜘蛛。
哎，对对对对，
地下道是那个当时流浪的那些。
对，因为我们整个疫情的工作，就是说你在外面百度上面去搜我的很多新闻里面，其实都写了我们的这个疫情工作是分好几期阶段的。第一个就是基本上见招拆招吧，一开始医院需要物资，那我们就去给医院搞物资，防护服、口罩还有医疗用具。后面医院渐渐不是那么需要了，我们做志愿者食堂给医院送饭，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救助流浪汉，因为你手上有饭，当然得不能让别人饿死啊。在第三个阶段做心理辅导，
是在封城结束前之后吧，
就是整个的从封城开始到封城结束的，我们没有一天停过的。我们只是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是随机应变的，一开始早期需要物资的时候就送物资，当他需要饭的时候，就是连医疗工作人员都没有饭吃的时候，那你就去送饭，你去想办法搞一个志愿者食堂。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把我餐饮界的一个朋友拉下水，他现在做的很好，
朋友一定要需要的时候再把他
山串世纪，你知道吗，就是武汉排名第一的烧烤店。他原来的那个总部在 ICC 嘛，就是第一个总店在 ICC、他那个时候他正愁呢，因为他在疫情前刚租好了房子准备装修，然后第一次开店就遇到这种事情。他就那个女生叫肖金，她也很有名气啊，上过微博热搜，叫爱心厨娘嘛。我以前是认识她的时候，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商界的朋友，也算是闺蜜吧，因为两个都是女孩，就是年龄也差不多，就是玩的比较好。那个时候她就正在愁她这个餐厅的事儿，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她说什么任务？我说你做20份饭。我说他是干嘛呢？我说是因为地下道里面发现了有人没饭吃，他就哭起来了，他就哭。
他是武汉人？
武汉的，他就很感性的一个人吧，他就哭起来了，想到那些人没饭吃，会不会饿死在地下道，他就哭起来了。然后他就马上准备了20份饭，我们就把这个饭送到了地下道。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再给你一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比较难。他说是什么任务？我说你要开办一个志愿者食堂，要为我们这些志愿者提供吃的，同时还要给医院里面那些护士们、医生们送饭。因为他们真的没饭吃，他又哭了。然后他就把他的老公一拖，再拖了俩厨师，4个人离开家里面。他们也决定就是隔离在单位了，因为那个时候就不能回家了。当你做志愿者第一天开始，你就不能回家了。我就没有离开，没有回家，我就一直在办公室，就住在办公室。有一个好心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他把一间房提供给我做仓库，因为他都是就是一条街的嘛，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他肯定就愿意支持你，他就给我提供了稍微好一点条件，有一个民宿的房间，可以在里面就是稍微休息一会儿，洗个澡什么的。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在我的办公室。等志愿者厨房成立了，他一直在做这个，他们捐了几万份那个饭给不同的医院、不同的人群，还有白血病儿童啊、弱势群体。当然是他们好心得到了好报，他们最后他们店的生意非常好，他现在已经有5家分店了。我看着他就做起来，所以他们也挺相信与人结善，就是你善行做出去以后，他是会得到好的回报和回应。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没有得到什么好的回报，就是
怎么这句话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咋说了，因为 首先在2020年那个时候，公司赚的那一点钱也都捐了，或者说是投入。再一个，2020年后你要想再做这个线下这个公司，已无可能。于是我失去了我的公司啊。从2020年我就开始，就疫情解封了以后，我还曾经一度有就是陷入到那种情绪的低落期。为啥呢？因为在那段时间你是人们的英雄啊。
啊。
哎，你理解吗？
是。
但是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人们好像也就忘记了那段日子，然后也好像就咋说呢，你突然就觉得哇，我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救了。现在那个时候你会陷入一种啊，可能人们不再需要我了那种
落差里面。
对对对、对，也算是幸存者综合症吧，就是啊，我竟然没有被封城，没有被封住，然后别人经历了好多这些各种落差之下，我当时就开始写书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除了玩游戏，可能就是写书比较愉快一点。游戏我也玩了，就是可能就曾经一度就沉迷在游戏里面。
王者荣耀吗？
不是，是不好意思说，但是不重要啊，不重要，就是不是
网络游戏还是那。
怎么说呢，说好好说吧。
嗯，
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任天堂出了一款那个虚拟世界的游，那个叫动物森游会，它是一个建造一个岛屿的这样的一个、
那我懂了，一定是那种能消耗你几十个小时在里面、
1000个小时啊啊，
顶级玩家。
我就进入到那个虚拟空间，然后在那个里面去建造一个城市、我还在里面修什么医院啊、联防体啊什么的，
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出口。
对的，但是当我在里面真的待了1000个小时之后，我觉得不行，我要开始我的创作。因为我觉得在书里面建造更好玩啊。
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就比如家人呢，他们应该回到武汉。
没有，我妈妈是很晚他们才从三亚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武汉的疫情刚结束也不稳定、我妈妈是我父母和孩子都是过了半年才回来，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上小学上幼儿园，所以他是有这个自由度的。然后我就开始写作，我写的时候是这本书里面的后面两个故事先写出来的。写出来了以后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一个女生，她是我闺蜜，她是我最早碰到过就是说我文字写得好的人、一个女生，她就把这两个文章拿出去投稿，然后就有好几个出版社联系了我。其中呢，海天出版社它是作为深圳出版集团最大的出版社，而且是全国七大出版社。
以前小时候很多小说都是海天出版的。
对，而且海天他们很令我感动，知道吧？就是别的出版社可能还会跟你谈一下什么你要付出的什么，而海天跟我谈的时候，他考虑的是我得到什么，所以他我一接触，而且是个女编辑，我一接触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出版社的人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面的燃烧讲的是疫情相关的故事吗？
这里面没有跟疫情相关的，
没有疫情相关的
啊、不能讲的。但是这个里面提到了一句疫情。我只能说，
就你最吸引他们这个出版社去做你这本书的那个点
在女性。因为那个联系我的那个女生，她也是一个女性，她联系我的时候对我说，她首先说我只想告诉你我也写过小说，然后她出了一本她的书嘛，她给我看，我说哦，她说我跟你讲给这个给你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是个作者，你不用瞧不起我，我不是一个
商人，
我不是一个商人，我不是一个只是一个麻木的工作人员，我是理解你的。她说而且她特别喜欢我写的这个小说，他说他觉得他很喜欢，而且反正他提出了很多优点，他说我们不如先出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于是就开始策划这个小说集。这个女编辑和他后面的女编辑，这两位女编辑，一个是负责前期接洽我的，还有一个负责最后帮我审稿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站到了支持我的这一边，因为他们会为了我去和他们的上级去争论，要在文章里面要留下，要过审来帮助我，所以我在真的在最快的时间来出了这本书，就是一年内啊，
从写是2020年的年中，
对，从签合同到书实际印出来，
那是很快
了，真的很快了。
你书现在初级也是很卡得很严的。
对啊，我会很快。一个是深圳海天它的效率很高，再一个就是靠这两个具体的人。
那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在你的文字里面，大家是有很强的共鸣在里面。
很强的共鸣。然后这两个女生，我到至今都没有见过她们。
在深圳。
对，我都没有见过面。有一个后来去了湖南去写剧本去了，然后是翟永明老师给我写的这个推荐语。翟永明老师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中国著名的女诗。
女诗人哈。
她在比我大10岁的那个年代，就是我仰视的女性。就是我以前小读大学的时候，别人就说你觉得哪些女性是你心目中的女神，那我就说是翟永明。然后
诗能不能念一句？印象最深。
书里面有引用，天下的乌鸦 一般黑那个，你去看吧，因为我觉得
好的我看了我会了解的，是的，是的，
他是很著名的诗人，就是属于张永明老师属于就是在世界内有名的诗人。
那他的诗歌主要是以哪个主题会？
女性，
女性化。所以那我理解了，可能邓老师现在你的创作啊，包括你做的很多事儿啊，都是以女性为一个主题去出发的。
对，对，你基本上是这样。
包括你的那个就嘻哈团体不良少女，也是全部是女性。
对，对，在女性的世界有点无敌，但是在男性的世界还是有点无奈的，因为你知道，你知道男性解读女性是两种，对吧？
会物化，对。
对，但是我没有任何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去对立去看这个事儿，我没有任何，我反而有时候会提醒我身边的一些女生，你不要去以偏概全，
搞性别对抗哈，
不要搞这些，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是人。昨天那个贾樟柯和阿来的直播里面还说了，文学是人学，对吧？文学是一种人学，它实际上它就是讲人的故事，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各种自然状态，它其实这就是它的根本。我觉得首先要成为一个就是自己喜欢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女性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改变的，
因为
这样的别人对
界定。说到女性这块，就我们现在就比较热的一个词啊，女性主义啊，就是女性主义，它里面有分为很激进的一派嘛，就是有一定的性别对抗和对立的一部分的，可能还是以关注人本身的为主的。
是这样的啊，在上个星期，那个优良的采访当中，他已经说了，
我看到了，
我不是属于女性主义，而是属于少女主义。
那太好了，那我觉得，因为女性主义这个东西现在有一点，可能政治上有一点，
对，
有点红线。
对，但我们崇尚的就是这篇采访是他们的一个记者，这个记者是一个文学系的硕士，然后他其实这个里面其实也就是关于精神定义全部在这篇里面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就包括这本书啊，就全是少女的舞台，他实际上讲的是还不是说我站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的一种说法，而是我作为一个跟我陪伴我外公一起长大的小孩儿，因为这个我存在过的是写我外公的故事嘛，就是你作为一个被外公教育好的小孩儿，你作为一个小孩儿，你怎么在这一辈子当中去经历这些那些事情，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且所有在旁人看来就是比较大胆和，但是又确实能带来成果的跨界，其实你也在做呀，
是
你肯定能理解啊，因为你也在做，
太理解了，而且
对吧？
其实从女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最开始接触到你这边，因为我大概翻你的朋友圈了解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女权主义有点被玩的有点过了啊，就是她可能脱离了她最早的这个诉求本身。
其实早先开始的诉求，那是在很多年之前，是女性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抒发，但是那个时候女性确实是
弱势
少数的。现在当然啊，你在很多事件当中，你看到女性被伤害，这是全社会应该重视的问题。
肯定的，
这不仅仅是女性要重视的问题，这是男性也应该重视。
男性也会被侵犯，对，是人被侵犯。
对对对对，更多的我们是关于这个是，我认为就是，当然你说人权更红线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需要就是全社会的去对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受伤害的事件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关怀，因为这些尤其是对事实事究这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我们最终对抗的是冷漠。所以你这个活动如果是能连接起大家的话，他对抗的其实是冷漠。哎，就那天我跟蜘蛛说，我说我本来是觉得以为会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弹钢琴的，就是一个人弹钢琴也挺值得一看的，所以我就跑去看去了。后来我发现好多人在上面弹钢琴啊，后来我看到的是有很多人的脸上，他们脸上感觉就是他们其实平时并没有太多的朋友，可能都是一些平时都是孤独存在的人，然后靠这个钢琴可能他连接在一起了。
是的，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活动让我比较喜欢的地方。然后我就跟蜘蛛说了，蜘蛛说我觉得挺浪漫的。当然也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出于环保主义者的看法，或者出于对过度媒体化的这个警醒的这个看法，他们都是善意的，就是都是善意的。 差不多就这些。
演奏之前呢，会因为我的角度是希望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项目，但其实最后的二十四小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那么前面会安排很多的快闪，然后呢，在不同的地点会有那种接力演奏，其实就跟林梦门那次很像。然后呢，目前是这周六会在东湖的渔场湖对面，就是湖面那个湖畔会有一个日落演奏。下一个星期准备在武大里面，在武大的那个樱花路上面。
我知道，但是我得提醒你，就是首先第一啊，就是那天你说那个宣传语，我觉得他应该
这个要跟待会儿跟你细聊这个，还没定这个。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提醒你那个传播弧线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次有很多人因为好奇而去，但是如果海报或者在第二个地点的信息再次出现的时候，由于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第一次是什么样子，所以它的弧线是递减的，所以你的宣传量就得递增，它才能够起到那个效果。
因为现在的事件的热度大概也就一周左右。
是啊，
对，
所以
一个热度弧线，
所以在第二周的时候，第三周，我们假设这个弧线它是会有这个递减的这个趋势，那么你在传播它的时候，你就有一个递增量的宣传策略。对，
要给他新的 idea， 新的点子，视觉啊等等。
对的，因为我是传播学硕士。
那太好了
啊，
这个要跟您细聊。因为那个前天我们刚开完会，因为本来这个活动是要在十月底去办的，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各个方你懂的，其实前面的报备是下不来的，所以会可能往后延。但是呢，最终的热度要打这个事件，整个的我们所有的媒体的矩阵，可能要到十月底的时候才开始往外铺。
是这样的，你不管是热度和那个，其实我觉得首先文案的企划和它的这个板块的幅度，你还别说，还真的需要一个新闻，正式一点的新闻出来，就是说
官方版本，
官方版本的这个官方版本，它你也许应该联系汉森他们来帮你提供，因为汉森他。那天是第一个，当时我发了朋友圈以后，汉森那个人不是要加你的那个，他就是在汉森做的时间最长时间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策划。他当时找我要你微信，而且他比你们还提前两个小时。
是啊，是啊。
他太夸张了，他。我说你这个狗仔队，那个。
太好了。
哎，稍等一下，我进去查一下我。
包括陈老师这边有大量的，
陈老师这边是他们是专门搞一个纪录片，非常专业。
纪录片
啊，对，生门啊，包括陈世梦啊，就是他们的项目。
陈世梦是那个吗？
城管那个。
天哪，我看过那个《如墨录》，就是那个老大爷。
对。
天哪，是你拍的吗？
啊。
我还把他追完了呢。啊。
是。
而且那个很有意思。
好多集是吗？
他有一个电影版，有一个剧集的
十
集。
我看的是剧集。
剧集。
我还把它追完了。
电影版。很好看，
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拍的特别有喜感，哎，那老大爷简直了，就他就太好玩了，这个没有想到啊，你是做陈世梦的，
对，
而且陈世梦我是在山东电视台上面看到，
那是第二轮的，第一轮，
我在想，我山东电视台买我们城市做的纪录片，然后啊，后来我就把它追完了。一直追到他们后面给他解决的小岗亭儿，那拍得很好，那个
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
还用了一个很二手玫瑰的歌还是啥？
当时是歌倒是用的比较多，剧集版也做了一首曲子，电影版里面写的，然后其他的歌我也没管。
你要说别的我不知道，你说陈世梦我就。我很难把一个这样的片儿追完，当然还有解放西街那个我也差不多看，但是我觉得陈世梦更有意思，然后双方冲突性。还有调和的地方都很好玩，而且那个我说实话，那个城管脾气太好了。
因为有人拍吗？
是吗？因为有人拍，所以他脾气变得那么好吗？
肯定的。
他其实也不算是脾气好吧，他只是在那个里面，他后来进入状态之后的话，大家都为了这个事儿去做的时候，都有表演性吧？
你觉得有表演性？但我觉得他跟大爷打，就是有一次扯起来的那个洪七公，不是把他脖子扯伤那次，那个还挺真实的。
对，一般来讲其实还好，就是城管也是欺软怕硬嘛。你要是像那种大爷那种比较牛逼一点的那种战斗力比较强的，他其实也怕会出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是他把你唬一下唬住了，那你就唬住了。
对，但是我的电影肯定比我的写作要强，因为这么多年就是干这个的嘛。对吧？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拍？
这个今年创投结果出来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因为他去
电影节。
对，因为我们报了三个电影节嘛。你的摄影师是陈维军？
不是，陈维军是我的老师，他是导演，我是陈春年摄影师。
我看看是哪个陈维军？哦，是这个。
陈维军，那陈维军就是
拍那个请投我一票那个。
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
跟着他，
他好好那个，
我跟着他十来年，然后他做《城市梦》的时候，他
最早就是看张艺兴的那个幼儿园，
我也看了
幼儿园，
张艺兴幼儿园
玉
白，
哦，
还有我都看了的，张艺兴还有那个请投我一票，我都看过，这个评分好高啊，
嗯，我们也没想到会评分会这么高，
哪个《城市梦》呢？
正门的评分也还比较高。
我生门我一直想看来着，那会儿就觉得太残酷了，然后我留着到时候再看。
有那么残酷吗？
他们说那个直接有那个伸出来的镜头，
有，
然后我就想啊，过一段时间再看。
不是，
你叫
我叫程春林，我加一下你的微信，我在看哪个群里面的？
啊，
是在哪个群？我是也是毕业之后的话就跟着老师，本身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但是一毕业就跟着老师在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之前看那个周浩浩他发了一个动态，他们在疫情的时候一群纪录片导演都到武汉来了，应该拍了不少东西。
周浩拍了一个联想工厂的纪录片，
哦，
我当时是
拍联想的工厂，
对，我当时是跟范简合作做了一个，拍了一个外卖小哥的，
哦，
也是给腾讯做的。
范简那个归途列车，
哦，你还给范简拍过？
对，我跟范简，他是师兄嘛。
那就是邵华鹏吧？
嗯，
邵华鹏吧。
不认识。
哦，但是也是跟范简走得比较近的。我父母他们的网络消费比我严厉害，真的，我都属于就是对消费没什么太大的欲求的人。但我爸妈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网消，而且我爸因为他跟他同龄的老人比起来，你想我之前在上海就业的时候，有很多老人都不会用手机，他属于玩得很溜的。说实话，我的创作工作是很忙的。有的时候管一些小孩的一些那种什么就是教学啊啥的，他和他的我爸爸还有小孩的奶奶他们都使上很多力气，而我妈68岁还开公司创业，现在还在创业啊，管这栋楼的物业。
这么厉害。
对的，因为我妈原来是得过武汉市市级企业家奖的，所以我妈她在去年她在学习法典，对，她在看法典，然后她也在帮着市民们维权啊，做这样的一些事儿。是很就是因为我妈和我的工作比较忙，然后我爸和孩子的奶奶他们稍微顾着点家一点，孩子呢你也看到了是比较调皮的，就是当然我也觉得咋说了，这不是一个说他不好啊，不是说他坏话，是他有他释放天性的那一面，我是希望他什么创造力啊什么的这种东西你不要去约束他，所以他才这个样子。当然我对于外人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的你知道他的那种随机性的那
小孩嘛，
小孩是比较活泼的那种小孩，我带他出去看艺术展他可以10分钟把两个展品拆掉他能做出这种事儿啊，真的。不过这也能刺激他的脑袋发育，所以他成绩
8岁吧，7、8、9嘛，先生一共嘛，
10、10，所以他就是说还是非常聪明的，也能以后要面对他自己即将要成长要面对的那个世界，还是聪明一点好。我的看法
是的
吧，
尤其作为女孩子，
对的，主观性强一些，对于女孩子来说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小时候就这样，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我的外公，我写在书里了，然后现在我的爸爸是他的外公，但是我相信这我和他都同样是把外公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邓老师是怎么知道怎么认识海涛的，然后怎么留到这个项目的？
我是在一个群里面看到了要在李梦门弹琴这个事儿，然后我一看我就感觉这是一个冲动的行动，但是这个冲动它如果有很多人的围绕和参与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的行动。我觉得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就是很直觉的判断这个有意思，然后我马上我就一转发朋友圈，然后就引来了一些人，然后我在另外一个群里面，我的比较小的群里面跟我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说，哎，他们就都去了，所以我们一到现场是和我想的不一样。一开始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找海涛，我在想着如果是这么多人的话会不会给他造成工作上的这个麻烦，结果他就站在我前面。他当时因为当时那天我穿了个红衣服，他要我上去谈，我当时也我是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入到那个镜头，
被抓壮丁抓上去了啊。
对，因为我只是觉得啊今天天气不错，然后哎我们的就是穿的漂亮一点，然后去宁波门旁边散散步，顺便看看那个，我本来想象的是他一个钢琴师在那里弹琴也是很浪漫的嘛，对吧，结果后来看到的是一个大家这么多人参与的一个事儿。后来我和我的制片人就在旁边看了好久，一直看到你们活动结束，然后我们才离开的。
当时是这样的，其实我之前还不认识那个邓老师。
嗯。
当天因为要拍海报嘛，其实我还是从视觉角度上去抓。
明白。
我现在就看哪个人衣服穿的鲜艳，
对。
一看我说这个红袍子，你当时 穿那个
红袍子，
红袍子，哇，这么鲜艳！我们说这个老师走上来拍一个，然后邓老师当时就懵了，对。
我就赶紧说，我不会弹嘛，那我确实不会弹。你要说比起我家里面，比起我爸和我女儿，我就算是不会弹。
但我当时特别奇怪，你上去，我本来是随便抓人嘛，你上去摁了两下，我隔着大概五米左右，我听这么厉害啊！
我也是即兴的，而且我也是因为我知道它的低音部的和弦是怎么样的按，但是我其实按的也不整齐，因为我平时在家里看我爸弹惯了，他怎么按低音部的和弦的，我只是把他那个动作简化了一下，然后右手真的就是只是按照普通的对乐谱的理解。
所以那天其实你在即兴创作，
就是完全即兴的，就是。我也不叫即兴创作，叫做一个从来没有弹琴习惯的人上去随便的按了一下。我后来想啊，你觉得好听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家里面听我爸弹啊。
你自己做音乐的吗？你没感觉？
但是我知道，但是我做音乐那是属于策划的部分，就是我是选制作人啊，就是我鉴赏音乐还是能力还是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专业工作者。但是你要说是去演奏什么的，我平时有太多的条件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专业乐手了，所以我就从来不会自己去弹嘛，这就是原因。后来想想，很多偶然都是背后都有蛮多原因嘛，是吧？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都包括到后续，
以及
看我要把你薅进来，要你
这样的，
包括
就是我看到我爸的这个态度，我渐渐的就觉得我能看到后续那种态度。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像我爸这样的，你想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家里弹琴啊，他其实是在我们家人眼中他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他平时对吧，就是说借了一些房子，他也不喜欢出门，也不喜欢那个，他除了盯着我女儿练一下琴，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只不过他的精神世界里有钢琴而已，对吧？就是你要说我们就是同在一个家里住着的人有多理解他的钢琴，其实也没多少。但是你想，这个人能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自学，去把音乐分成类型，又分时代，那是在他内在精神世界。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活动能让很多人把自己的内在的精神世界从家里面带到户外，或者让更可能现场理解他的人比他平时理解他的人要多得多，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能够看到点未来的样子。
所以要鼓励父亲出去弹琴。
我在想那天应该怎么组织，怎么把他们用车送过去，然后现场我还在考虑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们这边到时候会提前为各个就是特殊的情况去做安排。
没关系，我们这边不需要特殊，毕竟我还年轻着，我可以安排我们这家子。
好的。
然后你到时候告诉我集合的时间点啊。
可以。
或者我们去了以后应该在什么地方等待啊，这些都可以。
会有很细致的安排。
然后等我们拍摄完了，我也会把他们都安置这一块，不用为我们这家省心，多点功夫花在那些更老的艺术家。
您刚才说的那个，您父亲那个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你可能他以前弹琴你不是特别理解。
不是，我是一个40岁才回家的女人，就是我15岁高中就住校，上了大学以后我就很少回到这里。40岁以后，为了孩子，为了三代同堂方便照顾，我又得照顾我的父母，我又得照顾我的孩子，我又还是单身的，所以我就我幸亏我是单身的，我只能这么说，我才能在这个家里面兼顾着老小。但是大约前几天我们坐在一桌吃饭的时候，我还在想，其实就这样做，能坐在一家人能坐在一桌上吃饭，就已经是现在非常珍贵的幸福了。我是有这个觉悟的，知道吧？因为
经历过武汉，包括说上海的那种情况，极致的那种情况。
对，经历过各种啊，还包括我爸爸的生病住院啊什么的，经历这种，我发现这一天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然后大家还有说有笑的，我就知道此刻是珍贵的。有很多时候你都认为此刻的珍贵是永恒的，但实际上并不，
它很短暂，一晃就没有。
这是人生一个重要的感悟，就跟你说它是一本书一样的感悟，是这样，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暂，是吧？
太好了，最后一句话说的我都有点，
因为人生就是这么短暂。
很感性的，是
刚才没录好那最后一句话，我让我再说一遍。
没事，自然就好。 OK take。
因为你说到那句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是的。
你怎么能感觉到？我当年的我是感觉不到，
是因为经历过很多的那样的瞬间，以为那个瞬间会是永恒，结果发现并不，才会体会到此刻的瞬间很珍贵，因为人生就这么短暂。
因为你知道上次我们一帮子人开会，
嗯，
都是男的，
一个女的。真的吗？
我觉得我当时开会我都觉得诧异，怎么都是男的？
真的吗？我的天。
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上，确实。
文艺女性连多的是啊！天哪，你们应该找一些女同志帮你们。
邓老师，那我觉得就暂定吧，
嗯、
把你薅进来吧、
嗯，
对吧？把你拉下水。后面的可能那个。
有一个叫雷昭的人说，他说今天我腿没断的话，今天应该是我去拍你的。他说竟然去拍你们家了。雷昭是一小兄弟。
对对对，
嗯、
你认识雷昭啊？
对对，一小兄弟。嗯。
怎么认识的？
就是他是跟着我一个朋友叫王淡青
啊、
哦、哎
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我叫我跟淡青很熟的，淡青上次还请我去看叫马糖糖的
啊，你去了？
嗯，
我们都在啊，
是吧？淡青都有好多年了，上一次那个金马奖的那个评委来武汉也是他要我去帮他进行对谈的
啊，
哦，就是叫那个什么木卫二，
木卫二，
哎，木卫二来
北京了嘛？
哎，对对对，
他都见到成功了。
对，他这就是他们一般有时候我会去帮淡青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些有些电影界的某一个需要对谈提出问题或者在现场谈话的这样的一些事儿，我都义务帮淡青做，纯粹是因为大家都热爱电影。
雷昭是我的摄影师，
是吗？
他们现在住一起。
天哪！
我昨天才跟丹青玩了一晚上的飞盘。
天哪！
然后丹青
还有常
立伟，
我们现在
坐在一起。
是啊，那我应该以前见过你吧？因为他们以前还经常来找我呢。
没有，他们
嗯
没有。
他以前就把雷昭带来了，就觉得很可爱。雷昭，嗯，
这冥冥之中是一个缘分。
雷昭就是那天晚上腿断了。
我看到看到了。
光头，
我女儿可喜欢他，雷昭光头是刚剃不久。
对，
我女儿可喜欢蛋清了，每次就是我女儿还问蛋清，帅哥你会不会蹦迪？然后就真的，因为我女儿认为蛋清长发比较帅，然后还老要蛋清抱他转圈呢，那还是小一点的时候，所以蛋清是很熟的。
邓老师，你现在工作室在长兴里还有吗？
没有。对，我现在有一个工作室是在我朋友那边跟朋友一起的工作室，因为我现在其实为了孩子的事儿，我基本上在家办公，就最里面一间是我的卧室，是一个套间，我有时候写作在那边。再一个现在拍电影了，要全国走了，所以也不适宜把猫移在工作室，所以我就把猫专门的放在有猫有一个猫屋在我们家附近。
听到一只猫？
不，五只猫。
五只猫。
嗯，
那如果你出去的话谁来照顾你？
我的学生会去帮忙照顾，我还有时候带一些学生，基本是免费的。我从高校出来以后，教小孩写作和拍电影都是免费的。掰了两个编剧呢，就是两个人本来原来是 rapper， 后来就教他们编剧，他们现在挣的比我还多，真的。
把 rapper 变成编剧
啊，掰了两个，啊。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们又要养音乐又要生存，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就是说你写，赶快跟我一起写点编剧弄点钱，或者说学，你赶快学这个技能，说不定以后我们得靠这个养自己的音乐。他就学了以后他跟我说，他说音乐我可以做个4-5年，但是我感觉编剧我可以做一辈子。然后他就真的成了一个独立编剧，而且还也拍，后来我拍电影他就是副导演。
太好了，那你是启发了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
对啊，
所以现在咱们
当老师的就是干这事儿的呀，传染。哎，
然后现在不良社团其实还是在，但是它可能是偏影视方面的工作会偏多一点。
不啊，音乐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拍的影视都是和音乐有关的，全少女的舞台，包括第二部，就所有的我们简单的说，我们是一个拍音乐片的组。
那好，下次你们什么时候有，比如说演出啊，或者说
嗯
排练呢、啊？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
我每个星期都要看各种不同的演出，但是
一般在哪？
是这样的，因为不良公社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推广的角色，所以会有很多比如说外地的乐队来武汉演出，他们的经纪人就会给我一张邀请函，经常的，几乎每个月，有的时候甚至是每周，忘记的话。
主要在哪儿多 ？Works 多一点还是
？Prison Works 原来的 L7 现在变成另外的 Three Life， 还有不晚，我都经常去。而且有时候那都是可以刷脸进去的，一进去哎就别人说邓哥，就是那种都很熟。
下次蛮希望在这种环境下看到你的一个状态，包括跟你沟通聊一下。
好啊、
嗯、
有机会一起去看演出呗。
好的
啊、不过也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习惯那种演出啊，那是摇滚系的演出，跟古典音乐可是完全不一样。
昨天晚上本来是那个重塑的演
出
被
取消了，
延迟了嘛。
哦、okay、
本来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是在 Vox。
重塑很棒， 的。寸铁好像也被延时了吧？他是这样的，李梦门那本书里面写的，他是三代人搞艺术，搞的都是不同的艺术。也许他的爸爸是做国画的，然后他的下一代是做油画的，他的第三代是搞摇滚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是我爸爸。
你的家庭就这样吗？
对啊，我爸爸他的民歌到了我们这代可能变成了摇滚，变成嘻哈，但是内核他都是精神追求，
精神聚焦，
精神追求，
精神追求，
他都是精神追求，只不过他这个年代精神追求是在那个范围内，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形式换了，但是那个追求的心他还是那个样子。
其实这次的这个活动里面关于这个钢琴也是的，就说不管大家弹得好弹得不好，你弹古典，你弹流行，或者弹爵士，但是对于那个生活的热爱大家是相同的，
一样的呀。你看我妈刚才看也不看我们，拎着钥匙去上班去了，对吧？她也快70了，她身体状况比我爸好得多，
70好。
她在这栋楼，她就带着一群老太太，经常的他们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开会，全女子，就是管这栋楼啊，所有物业安保什么的都是他们这个核心的人在管，真的。所以我们家的人真是不是一类人不进家门的，就是我们家的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比较强的主见，有时候家里很吵，每个人一个人一个想法，有时候
挺好。下次咱们就看哪个点见一见，我们再约一约
都可以，你到时候通知我。
可以，
我可能会去一趟北京，就是近期。
是工作上的还是？
工作上的，就是为电影的事儿。
好
啊，但是我这个月也在默默的等待着结果，就是
平遥的吗？
不仅是这个，还有好几个电影节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反正不管结果如何，这个电影该推进的部分，它还是得去完成它。书也还得写，书约，我的书约估计写10年都写不完。现在除了海淀出版社这个约之外，现在又跟上海美术出版社有一个要给上海市的大学生写摄影教材这样的书，每周其实都是挺忙的。但是你们这个当做一个工作缝隙当中的好玩的事儿去体验的。
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就这样。
好，
好，
我也差不多要到医院去看猫了。
采访结束后，邓哥带我去做核酸，我们顺便去了他在附近的工作室。
成长了，只有体会这种感觉，你才知道你喜欢这个城市。
你出去有多少年了？从到北京到后面一系列的，从湖北离开之后，
15岁去武昌，22岁离开武汉，40岁才回来，出去了10多年。啊，这10多年很少回武汉的，真的，几过年回来个2-3天，了不得了。
接下来还会去另外的城市生活？
我觉得我不会了，因为我现在的写作，我甚至把将来的很多的写作的主题都定在要去深挖这个武汉这个城市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爸爸我妈妈都会给我提供他们小时候在武汉生活的一些素材什么的，简单的说我都想以这个城市扎根为写作了，所以后面的时间必然也是这个城市。
太好。我2019年回来之后，我也觉得如果接下来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也不会以其他的地方为主，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2020的时候，我在这条街上面，我的工作室就在那边嘛。哎，其实我往那边走，那边做核酸的，我的工作室就在这边。当时街上空无一人，我一个人在这条街上面。但是我又突然想起来，我15岁的之前，每天骑车从这里去上我的中学二中。那我后来在想，我小的时候是每一天经过这条街的，现在它变成了一个这个样子，然后竟然一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有一种类似于科幻片的那种感受，你知道吧？然后人们都关在家里，而且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哇，这个城市跟我扎得好深呐、你说这个世界上难道没有别的生活的更好的地方吗？不是啊，云南就很好、
太多了，
泰国也很好啊。但是有哪个城市给你我在这个街上
那么多年的回忆啊？
那么多年的回忆啊！所以从那一瞬间开始，我第一本书扉页上面写的就是献给我出生的城市武汉，知道吧？武汉这个城市还没有好多人去深挖它、梳理它的背后的，包括我的一些学者朋友。他们会跟我讲，这栋楼里面它是什么样的故事，那个街区它在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的，你要深挖下去，你往回挖无止境，这个东西它其实和现在的发展有一点对抗，要人们不要忘记因为存在过，
只要我们在这个城市就不会被忘记。
但是有很多东西已经被忘记了，因为随着我外公的去世，随着我父母的老去， 有很多记忆，如果你现在再不留下来的话，后面就真的消失，它就从未存在过。
其实这一次我去找这300个人的过程，也是在挖掘这个城市背后的故事，基于一个个鲜活的人的，像你啊，像包括你父亲啊这种，我觉得都是被，我觉得要被记录一下。
还有就是我得的那个电影奖，
嗯，
除了优秀创作项目之外，他们还给了我一个就是属于武汉市的奖，叫做创意武汉奖，就是它实际上是城市精神，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武汉这个城市它能带给我的，除了我的根源，它还有一种就是你要继续为这个根源扎根，音乐要传代，音乐要上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摇滚乐也是这样的，上一代人老的摇滚人，他们只要孩子的第二代还会再搞摇滚，这个文化就能传下去了。我也一样的，其实我不能去界定我的孩子以后将来去做啥，但是他做的东西跟文化关联的可能性很大，我只能这么说。
是在这里面，当然
不是，封城的时候我是住在
这
里，
这不是你，看一下在哪个地方吧。重庆里嘛，重庆就其实指的就是这条巷子。
是的，我原来的工作室在隔壁巷，原来和这个巷连通，但是我住的地方在那个前面那个重庆里居用房，用来给我住。
现在这边我们住那里。
对，当时就住在这里，然后这你看这面墙看到吧？我们当时把那些口罩啊，那些防护服，还有东西，这里有我们都有照片的。从那里堆到那边，志愿者们再把这里的箱子在这里进行分车，分完了以后送到这边。
当时这门没有封住吗？
没有，对我来说等于没封住啊。然后跟下层干部，
我这样理解你，你是一位猫女。对吧，养猫的女士，同时那个也没有地方能封住你，
肯定封住。而且当时那个下层干部一开始他跟我吵架来着，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就给他说，我也跟他吵，我说你在这守着，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我说我要把东西送到医院去，你还不让我送，我就跟他吵吵吵，后来他就站在我这边，他一看志愿者来了，说你们赶紧行动，然后我们就
看看你的工作室，
现在已经人工了，
曾经的工作室，那
好吧，可以看得见，到这里以后，然后有一些那些工作室里面的视频照片，蜘蛛来拍过的。
其实我从汉阳过来，最喜欢就在这边逛，然后就去南京路那边吃那个三狗啊，吃那个王婆啊，什么那个啥的。
还挺好啊，
挺好
的。那都是我都休息年的地方了。
拆了现在
，这里平时有人在这里跳交谊舞。
哦，
跳的很好。
这个巷子也叫重庆年，
叫太极。
现在都变成那种古朴的风格的，做复古文化。
对。
东西从哪儿买的？他从哪儿买到的？快递。
我买的是顺丰从什么柜里面买的，那个顺丰快递员。他知道哪一些就是我的物资，他还因为当时为了不让物资太显眼被冲收，就把物资分成了10个不同的地址，都是我不同的朋友的店。
一看就搞地下工作的，太厉害了。
对，这个是邮来防空的，以前在这边也接受过一些采访，以前这里经常像是蟑螂的猫。
太漂亮了。
那个，然后我被隔离在这个里面。蜘蛛拍了一个片段，你可以找到钥匙，还就是他跟我一起进的门，就我十只猫全在门口迎接。
现在那十只还剩吗？
因为有一些被他主人接回家了，当时是因为不良公社的规矩，就是他们猫过冬都是在公社里面过，他们主人得回家过几年。
回来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吗？
还挺怀念的。
回头再把它住回来。
回头再住回来是这里的，因为这里有人不好的。就是太容易被别人找到了。
被谁？被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随便哪个朋友，他路过这里他就进来了，然后我一下午就不能写作了。
那你知道写作要去哪儿吗？
安静的地方。
你看过《闪灵》吗？
哦。
山里的酒店。
是这样，我到时候再搞工作室，不要搞这种像这种
太好看的
门面似的。
是
啊。
店租估计现在也涨起来了。
也没涨，他这就几千块钱。
那平时经常有人拜访这事儿，写作一被打断的话，
是啊，不好搞。我其实虽然特别怀念这个，真的有时候十几个人在旁边开 party， 我一个人在电脑前。
那怎么写啊？那一堆人在那儿。
我就是没写啊，我还在演出的时候，人家在台上演出，我在上面写。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我之前也养猫，后来我养猫得了哮喘。
得哮喘就不能养猫了。
对。
哎，你好，请问今天做核酸的门口不能做了？
今天做不了。
那今天是去哪
的？便民点做。
在哪？
那个群里发了吗？
我没在群里面，在哪里啊？几点？我不在。
明天早上七点开始。
下次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看到你写书的场景。在一个摇滚的大的 party 里，
写书
都摇着脑袋，你在那一个人在那，奋笔疾书。
没有写书，其实大部分场现在都是，有时候在咖啡店呐、或者有时候在自己家里面，在家里看我孩子吵我。
给你一起进到好站在顶端都拼命笑塞车阿拉下城堡听我的歌别用廉价的低音跑不去和谁比较我只要你知道快乐不会迟到直到起来一起手舞足蹈厉害那男孩扭的骚走开你跳的没我好别意外我就是喜欢你的奇怪是否还在坚持所爱的而那些损坏的没扔掉的录音带那我要的自由就是不被任何人所期待不可能低头也不会对任何人依赖
Have you ever met a person who only makes you laugh? Have you ever tried to trust somebody just because of love? I know you've been hiding I know you've been caving Can we never say goodbye no matter how bad things become Cause what we have is too good to be true Your love is all I want I know we can make it You know I'll do my best So baby look my way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people say Let them talk, let them think Cause when I miss you I know that my phone will ring